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美议员促拜登防六四再发生，曾权倾一时的上海帮彻底衰微，江泽民整肃媒体登权力最高峰，白纸革命持续燃烧，黄明志场外 MV 意外成中国网民发声地，为黎智英呐喊，人到中国台北办香港人之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国爆发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引起全球关注，在11月29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亦都发声，支持中国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而美国参议员科顿更是促请拜登为中国人民发声，防止六四天安门惨剧再次发生。布林肯说，关于在中国的抗议活动，我们的立场在任何地方都一样，就是我们支持各地人民和平抗议的权利，支持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关注和不满。而在之前一日，拜登已表示对中国人民和平抗议的支持，除了美国，多国元首亦纷纷发声支持中国的抗议者。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在29号说，加拿大正是密切关注中国的抗议活动，允许中国的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加拿大和那些表达自己意见的人站在一起。而日前，英国首相辛伟成更是针对中共警察殴打逮捕 BBC 记者，严厉谴责中共对普世价值的挑战。他说，中共政府没有倾听人民的抗议，而是选择进一步镇压。联邦参议员科顿29号在霍士新闻节目中更是敦促拜登应该为中国的抗议活动大声疾呼。他说，这个是为防止天安门事件再次发生，但是亦要准备好，万一中共对自己人民使用武力的话，将会产生巨大后果。不单只是制裁中共的领导和撤销他们家人的美国签证，还要采取具体行动，比如是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科顿议员还强调说，这个不是干涉中国内政，是支持共产中国内部的自由声音，支持中国人对自由的深切向往。中共政法委29号开会说，要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活动等等。中央社报道说，在这个会议上，新任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中国公安部长黄晓红、最高检察院院长张军都出席会议。这个就是中共当局对白纸革命的表态。法新社消息说，网上影片显示，广州海珠区民众和警察29号晚爆发冲突。在影片中，几十个身穿白防护服的防暴警察手持透明防暴盾牌，在海珠区街道列队行进，甚至警察向市民使用了催泪弹。同时有民众亦向警方方向投掷物品抵制，有几十人被警察逮捕。曾权倾一时的上海帮彻底衰微，江泽民过世，上海帮式微，中国政坛唯有集核心。据中央社署名张淑玲报道说，江泽民自1989年6月24号到2002年11月15号担任中共总书记，自2003年3月卸下国家主席任务，但直到2004年9月和2005年3月先后卸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和大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执掌党政军长达15年。江泽民任内发生过的主要事件包括1993年两岸分治后首次官方级会晤的沽汪会谈，1997年和1999年的香港澳门主权移交，1999年美军轰炸大陆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并导致三名中国人死亡。2001年中美南海撞击导致大陆一架军机坠毁，而飞行员死亡等影响两岸三地和中美关系的大事件。另外，在1999年4月25号，约10000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中南海附近静坐抗议，震动中共中央。当年10月，江泽民接受法国费加洛布采访时说， 法輪功是危害社會和人民的邪教，當局並對法輪功學員展開逮捕，引起外界對相關人權議題的關注。同樣在江澤民任內，中國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大幅提升中國在全球經貿鏈的角色，亦提供國內經濟高速成長的動力。江澤民是江蘇揚州人，但同上海關係深厚。他194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電機系，職業生涯從上海開始，而一路受到曾任上海市長的汪道涵提拔舉薦。1985年任上海市長，1987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退休後亦常居上海。江澤民對大陸政壇的影響是在擔任國家領導人期間，提拔一些出身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的領導，至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擔任高層職務，這些依附的人馬被稱為上海幫或江派。即使在他卸下國家領導人職務後，胡錦濤執政期間，江澤民的影響力仍然存在。據中央社話，所謂上海幫，外界認為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吳邦國、前大陸國家副主席曾慶紅、已故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谷、前中共政治局委員陳良宇、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韓正等人。習近平在2012年底上台後，逐步鞏固自己的地位，大力肅貪反腐，在黨政軍和經濟領域盤根錯節的江派勢力因此逐漸式微。在2016年10月，中共十八屆六中全會更首次提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講法。江澤民整肅媒體登權力最高峰。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因白血病合併多重器官功能衰竭，30號死在上海。提到江澤民，不少人都會想起六四天安門事件。江澤民因為整肅新聞媒體，確定登上權力巔峰，接替趙紫陽成為中共總書記，卻亦成為引爆六四關鍵的一把火，令六四成為他一生最想抹去的歷史。外媒說，在江澤民統治下強化中共對權力的控制力，而江澤民的政治地位關鍵轉折點就發生在1989年引爆六四天安門關鍵之一的整肅媒體事件。1989年江澤民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在4月中共中央委員會前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加上民眾長期對中共領導階層的怨恨，引爆全國各地學術界大規模遊行集會，就連不少官媒記者亦加入聲援，紛紛打出講真話的標題。其中《世界經濟導報》開專欄悼念胡耀邦，江澤民決定進行整肅，派出整頓小組進駐導報，令導報大規模遣散員工。江澤民並對當時的導報總編輯殷本立祭出黨紀處分，此舉引爆全中國新聞界抗議，更引來上海爆發大規模抗議遊行。外界解讀這場遊行就是北京天安門爆發大規模示威、學生絕食抗議的導火線。後續發展更證實這項論點。同年4月底，趙紫陽到天安門探視絕食學生，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李鵬發表講話後，北京宣布戒嚴。對江澤民的爭議，當時中共領導人鄧小平反而好讚賞。根據2014年披露的美國白宮檔案顯示，六四前鄧小平同元老們早已內定由江澤民接任趙紫陽成為新任中共總書記，而當時江澤民原本要退休了。而當鄧小平正式宣布新的總書記人選後，江澤民就被允許參與各項決策，包括鎮壓天安門前的學生。外界認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江澤民一生最想抹去的一段歷史。六四後在整整一年多的時間，江澤民下令逮捕、鎮壓反對人士，下令所有媒體大內宣參與六四的都是暴民。 而在2002年，江泽民辞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务，正式宣告退休，却仲又定下不准六四翻案的政策，显见六四是江泽民心中永远的刺。白纸革命持续燃烧，黄明志场外 MV 意外成中国网民发声地。中国近日爆发的白纸运动，意外令马来西亚创作歌手黄明志过去同中国歌手小花合作的场外 MV 引起讨论。在他的 YouTube 上，这首歌的留言区更是成为中国网民宣泄心情的地方。有人说，身在场内，时隔几个月再次听到这首歌曲，被感动喊了，无能为力，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同台湾一样获得民主和自由。在29号，黄明志在脸书发文说， YouTube 上场外 MV 的留言区已变成白纸革命讨论区，有很多中国人前来发声。他亦想借这首歌曲为乌鲁木齐的罹难者默哀。黄明志的歌曲多数和自由民主时事有关。2021年，他为推广金门观光发行单曲《场外》，内容是关于两个小孩的故事，他们互相认识、互相欣赏，对彼此没有恶意，但在他们之间一直隔着一道高墙，没有人可以跨越。目前这则 MV 的观看次数已将近1500万次。有网民说，场外的故事是真实的，一个场内人如果说听玻璃心让我大呼过瘾的话，边听场外边看评论让我热泪盈眶。黄明志亦随即在29号当日在脸书发文分享自己另一首歌曲 Wake Up， 说要献给勇敢的中国人。好多网民亦纷纷在这则贴文下留言鼓励，说他们真是叻，至少往前走了，好不容易有好的开始，大陆朋友加油，坚持你的意志。亦有网民说，请黄明志再为白纸革命创作一首歌曲。为黎智英呐喊人道中国，台北办香港人之夜。关注中国政治的非营利组织人道中国30号在台北举办香港人之夜，声援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据中央社报道，人道中国30号在台北的左转有书举办放映和座谈活动。人道中国主席周峰所说，今日我们来到这里是因为香港人，因为黎智英，亦因为自由。作为一个有信仰的人，我们值得了解他、关注他、为他的自由呐喊。周峰所说，六四一代的命运和香港紧紧联系在一起。当时发生的天安门事件，有很多香港人站出来表示支持。苹果日报亦对六四进行系列报道。他忆述在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期间，亲眼看到在非常艰难的对峙中，黎智英每日愿意同普通人站在一起，面对同样打压，面对同样打击，深受感动。当日的活动放映了影片 The Hong Konger， 该影片介绍黎智英初来香港，在香港创办媒体，成为香港人并为香港而战的历程。90年代同黎智英相识的资深政经评论员林宝华说，有人曾问他，黎智英是生意人定是民主斗士？他说，从这些年的表现来看，特别是从反送中运动后，黎智英是民主斗士。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办公室主任萧日文说，黎智英这个系列的诉讼最关键是未审先押，从小罪开始判，跟着下来全部判，原本是中国大陆的方式，现在却在香港实行，代表香港法治的沦亡。前苹果特约记者心宇说，苹果一直愿意追求真相，在为苹果工作期间从来没有收到特别的指示和方向，亦不会受到删稿，是苹果难能可贵的地方，好可惜它被消失。黎智英和六位苹果高层因涉违港区国安法被捕，至今已被还押超过一年， 案件预定在12月1号开审，不过因为黎智英聘请英国大律师为他辩护，港府在律政司三次败诉后向中共人大提请释法。律政司1号在庭上申请将审讯押后7日，以待处理人大释法。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控方申请，案件押后到今个月13号再讯。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